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得了法不敢正视法是危险的。有一位大法弟子的父亲今年4月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家里的姊妹们都学法轮功，就给父亲念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父亲一天天好了起来，能下床走路了，儿女们就买了一个数码播放器，他的父亲天天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到8月份时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可是他的父亲把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了打牌上，不敢向世人讲述自己病好的原因，怕家人遭到迫害。很快到10月份时病情加重，一卧不起，临终时要看转法轮，并在咽气时喊出一声法轮大法好。还有一位大法弟子的父亲得了癌症，学了法轮大法后很快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一自在，法也不学了，每天就是打牌消遣时光。别人问起为什么好这么快，也不敢说是练了法轮大法才好的。当同修劝他继续看书时，却说不敢再学了，大儿子正当兵，怕影响他的前途。很快他又旧病复发，临终时知道了大法的珍贵，可是迟了，再想学时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年龄大的人学大法面临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老年人得了法，不敢去正视法是很危险的，一个常人得了重病，被谁治好了还会表达感激之情，送个锦旗，见人就讲等。而大法从根本上把一个人的病根除了，活得轻松自在了，却不敢去向世人讲明真相，这不是很反常吗？另外也反映出了大法弟子对自己的亲人讲真相的力度不大，没有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清楚，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亲人病好了就行。大法弟子有责任向亲人持续不断地讲真相，他们真正明白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活传媒，还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有力助手。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放下有求之心。今日看了同修写的交流文章，浅悟放下有求的心，明慧周刊第565期，我觉得写得很好。关于有所求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拿出很大的篇幅单讲，可见其重要性。为了再次提醒同修们，我也想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体悟写出来。那是在2001年时，我还在上大学，业余时间非常多，每天大量学法、背经文、发单张的真相资料，多时一次发几座楼、上千份。然而我却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停步不前了，心性境界提高不大，骂大法的思想业力又有些往出反，真是让我很着急。我经常检查自己的怕心还是有，有时甚至想上次被迫害没能完全堂堂正正地走过来，如再进去一定堂堂正正出来，那怕心可能就没了。同修可能想，这个修炼人怎么修成这样？哎，没办法，当时我就修得这么差，求提高层次的心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结果可想而知，我再次被迫害。招致迫害的表面原因是，一个我只见过两次面的同修被绑架时把我说了出去。这个同修是很多同修公认的修得好的，周围总是有一大帮同修围着他聆听指教，我也是慕名去见他一次。这次迫害历经100天左右，出来后我没有闯出魔窟的兴奋，相反我痛苦地思索被迫害的原因。回家后拿起久违的大法书静心学法，向内找，有一天突然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的面前似有一堵墙轰然坍塌，过往的真相似乎近在眼底，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最严重的是那个有求之心，同时我也看到了周围同修的执着，同样有求之心也很重。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融在法中，在菜园干活时、吃饭时，各种时候都有法理飞入我的大脑。我的一个大的变化是，许多事都很自然地看淡了，谁在跟我谈功能啊，谁修得好啊，谁怎么怎么样了，都动不了心了，做事总是很自然地用法来衡量，有一种在法上修的状态。十几年来我都觉得自己的外求之心很淡了，然而最近发现还有。一个常人在世间不就是在追求中活着吗？追求名利，追求幸福生活，追求精神刺激与感情享受。修炼人是从常人中走出来，是在逐渐地放下追求的过程，常人在追求中走向毁灭，而修炼人在放弃追求中走向升华，这正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所以没有正法理的指导，人永远也不会知道怎样成神，实践去达到就更不可能。我发现自己及一些同修在做三件事上同样带着外求之心，学法时求得法、求提高、求能通过读法去除自己的执着心、思想业，发正念时求自己不被干扰、求消灭邪恶后自己不容易被迫害、求建立威德，讲真相时求不被落下、求自己世界更充实圆满、求建立威德，这一切都是求心、私心、邪念、以人心在追求。然而师父正是在叫我们走出人啊，所以带着这些求心却是越求而越得不到。师父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希望我们都能以一个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这就是我该做的，做而不求，使我们做的这一切真正具有神的威德。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江南大法弟子最近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体会，题目是再添一把火直接催沸水。我是打真相语音电话和发彩信的，我的感触是很多世人都听完真相也明白了真相，可是叫他们主动发短信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帮他们三退，目前我还没有见到，更别提让他们主动把三退信息写在纸币上花掉。总感觉就像烧开水一样，眼瞅着水快烧开了，可就是开不了。常人的做法是再添一把猛火，水一下就烧开了。可是如何添这把猛火呢？看到交流文章中，很多同修在世人听完真相电话后，直接在电话中劝三退，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就想试一试。可是准备了很久，就是没有突破。与身边的同修交流，他总是鼓励我，你可以把耳机拔掉，直接劝退呀，试试看，不退也没关系。我们打真相语音电话和发彩信，最终目的是要世人三退得救呀。可是我心里还是有障碍，说白了就是有怕心。但是正法形势在突飞猛进，在推着我往前走。2012年11月6日，明慧网发表了更新的真相语音电话劝三退，1亿2000万。有一个世人听完这条真相语音电话后，我故意没有挂断电话，想看看世人能不能主动进行三退。等了5-6秒钟之后，对方突然在电话的那一头大声连喊两声，我退出，我退出。我真是太激动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看看现在世人都在主动找你三退了，赶快加油呀。于是我决定等世人听完真相电话后，如果主动退呢，我就拔掉耳机，具体询问退哪些，是协党团队三个都退，还是只入过团队，还是只退队，然后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如果听完后直接挂掉电话的，我会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再打过去询问他们，给他们一个思考的余地，有的同意也有不同意的。后来我干脆趁热打铁，就在真相语音电话快结束时，没等说完祝您一身轻松，好人一生平安，谢谢您时，我就拔掉耳机，直接对着电话说，朋友你好，听明白了吗？那我就帮你办了，请问你是退党团队呢，还是团队，还是退队？有人会说我什么也不是，其实是世人还不太明白，认为只有党员才需要退出。我就进一步询问，上小学时总戴过红领巾了吧，上中学时入过团吧，那也要退，我就给你起个某某某的名字退掉行吗？一般人说可以，我会接着再说，好了，现在你平安了，以后会事事顺利的，谢谢你，然后再挂掉电话。要是周围还有其他人的话，就叫他问问其他人愿不愿意三退保平安，或者叫他把这件事告诉家人，一般都会答应讲的。打电话劝三退的过程，我有几点体会写出来，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一定要学好法。以前我对没学好法直接影响讲真相救度世人没有深刻的体会，这几天用真相语音电话劝三退，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前几天劝退了几个人，都是因为我在下午认真学习师父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是法的力量，是我劝退了几人。而后来几天我下午没有学法，就出去用真相语音电话劝退，一个没退，还被人抢白一顿。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先学法再去劝三退。常人的一句俗话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第二，心态一定要正。当劝退了几人，我的欢喜心上来了，心想每天一定要劝退一个哟， 结果越是执着结果呢，越是没人听电话。打的电话号码不是空号就是关机，要么就是暂时无人接听，再者就是听几秒就挂断了，更有甚者高声叫骂。回来后我仔细检查自己哪里有漏，还是太执着结果了，没有用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去救人，还是有求，还是为私的，没有做到无求而自得。第三，呼吁东北、华北地区的同修拿起电话，支援支援南方偏远的地方。我看北方同修的交流文章经常写到面对面直接劝三退，很多世人已经被其他同修劝退了。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这些精进的北方同修到南方来劝三退的话多好呀。但是我知道这不现实，南方的同修相对少一些，很多世人不明白真相，还在仇视大法，对邪党抱有幻想。特别是邪党所谓的红色老区，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处，井冈山所谓的红色根据地，湖北、湖南、安徽交界处大别山老区，这些地区那淳朴的世人已经被邪党洗脑了，中毒很深。打真相电话时，时常有人对同修破口大骂。我用真相语音电话劝退的几人，都是沿长江一带的，或省城和省城附近的城市。如果北方同修拿起电话，打破地域之差，多往这些地区发发彩信，然后再打发过彩信的电话号码劝三退，个人认为会有一定的效果的。第四，用真相语音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一定要把自己的经验体会写出来，供给同修们参考，尽量让同修少走弯路，多救人。其实不管做什么项目的同修都应该这样，我经常借鉴同修好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行，自己认为是好的经验，我就赶紧写出来发往明慧网，希望对同修有帮助。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同修有很多好的经验与方法，可能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写出来，或者是没有时间写。其实只要对救人有作用，我觉得就应该去做，哪怕再难。虽然目前我利用这个真相语音电话只劝退了几个人，明白真相的也只几个人，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突破。我会继续充分发挥这个真相语音电话的优势，做好救度世人的事情。希望还没走出来的同修可以利用好手机这一法器去救度世人。安全问题只要按照技术手册要求来做就行，然后正念正行就可以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的。其实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等我们去做，什么都是师父做的，而威德却留给我们了。不要放弃这稍纵即逝的最后的机会，也许时间真的不多了，让我们共同精进，少让师父操心劳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制作真相资料真相币应注重质量。前些日子在某楼楼道内的窗台上发现一本真相期刊，包真相期刊的自封袋已被打开，显然是有人打开后翻了翻又装进去扔回窗台上了，因包装袋上已落有灰尘，于是我取回，已将其发放到别处。回家后粗略一翻，则见该期刊的偶数页面全印到了，这也许是那位初打开包装的人锲而不舍的原因吧。今天与几个同修相聚，谈起真相币的事，某同修拿出几种他认为不该打印的真相币给我看，只见那几张旧币的币面太脏太乱，
有油笔大面积乱画的痕迹、字迹，还有断后用不干胶粘接的纸币，真相内容与壁面污迹、划痕混杂，很不协调，让人看了有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发放真相资料，使用真相币都是讲真相、救世人的方式之一，目的是救人。救人的事是严肃的，也很难。我们大法弟子要花费很多心血，吃很多苦，才能在师父铺垫好的情况下把人救了。可是像上述的真相资料、真相币就很难达到救人的最佳效果，也许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恳请制作真相资料、真相币的同修再辛苦一点、细心一点。我知道资料点的同修很忙、很辛苦，失误有时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也应细心抽查，发现做出的不合格的真相资料应废弃不下传，发现壁面过于脏乱差的旧壁则抽出不用，或辛苦一点将其洗净熨平后再打印。同时也希望散发真相资料和提供拟制真相壁旧壁的同修把把关，做相应的检查，发现不合格的真相资料不要不负责任的散发，发现不适宜做真相壁的旧壁不要提供给资料点，或清洗加工后再提供给制作的同修，这样也减轻了资料点同修的负担。如果我们都提高了认识，主动负责，都把其视为己任而不是与己无关，配合好做出色彩分明、装订整齐的真相资料和票面整洁、真相内容鲜明美观的真相币，让收到的人视其为艺术品，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我想达到这种程度，那救人的效果就会相对提高不少。另外顺便提一下，散发真相资料的同修也应负起责任来，应选择洁净显眼的地方，恭恭敬敬地立放，且注意真相资料的字面上封面朝外，切记不认真选择摆放位置，不管那地方脏净，顺手一扔完事的做法，如上述摆回我收回那本印刷有误的真相期刊的窗台，上面积了较厚的灰尘，且有些橘皮等杂乱物品，我们那位同修居然把期刊放在那儿，原放置真相期刊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世人见状可能不会拿取，影响救人的效果，建议往楼道里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事先准备一些洁净的纸块，如遇上述情况实在无更加位置可选，那就把准备好的纸块垫在小册子下面，将小册子立在显眼处，这样世人见状可能会对我们油然起敬，也会更加珍重这份真相资料，救人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我无意责怪同修，只是针对我认为欠妥的一些做法，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与同修们切磋，以期改进，更好更快的救人。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和慈悲去救人。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我的脾气就是性子急，做什么事都是快，所以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也是快，要讲的话用肯定语气，一气呵成，几句话就讲退一个或几个。同修让我写出来交流，我一直不好意思写，因为我看到同修讲的比我讲的好，比我细，所以一直没有写。可现在还有好多同修没有走出来，我也替他们着急，所以现在写出来请同修借鉴一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觉得切入点不好找，面对陌生人不好意思开口，有时带着怕心去做，这都障碍讲真相。其实我们只要多学好法，真正的实修，发好正念，就堂堂正正的去讲，其实众生都在等着这一刻呢。正法进程到现在，在另外空间师尊早已经都做完了，就剩表面空间留下这点让我们去突破修去应该修去的东西了。
其实我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也是带着很多人心怕心去讲的。随着正法进程和师尊的加持，现在我也能突破自我了，每天都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讲真相的切入点特别简单，首先问候你好，祝你幸福平安。有的人一愣，我就说你不用担心，我是修佛的，不是推销的，神佛都希望好人能幸福平安。对方马上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是你的福分，是咱们的缘分。然后我就问你上学的时候入没入过团，对方有的说入过党或团队。我说那个时候咱不知道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它。对方说是啊。我说那可是个毒誓啊，中国老百姓可有一句话说发愿得还愿，咱的生命最可贵，能随便给别人吗？咱可谁也不给。对方马上说不给。我说现在墙上网上钱上都写着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你看现在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呀？不就是共产党贪污腐败，迫害好人，迫害信仰的人，不信天不信地，说党的恩情比天大，那天不灭他吗？现在地沟油、瘦肉精、大头婴儿奶粉不都是咱老百姓吃了吗？当官的都把老婆孩子弄国外去了，运动员都有基地，咱老百姓不是人吗？咱还得给人奋斗终生呢，说句笑话，咱不是傻帽吗？对方听了哈哈笑。我说这回咱可别为他们奋斗了，退出来吧，为自己奋斗一把吧。对方马上说对，咱为自己奋斗。我马上就给他起个化名，一般情况下都给起个好听的名字，然后再问他姓什么。对方马上说好，谢谢。我就说不用谢我，因为世界需要真善人，我师父让好人都留下来，天灭坏人留好人，你是好人，当然我师父让我救你。千万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多大的劫难来了你都不用怕了，因为你有神佛保护了，法轮功是修佛的，神佛保护好人。对方马上说谢谢，因为他们明白的那一面都等着这一刻呢，而且很多人都看过真相资料。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我师父让我来救你。多数众生都一再说谢谢。在五年多的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师尊不断地给我智慧和勇气，退到不同的人能说不同的话，总能把对方说乐了就劝三退，效果比较好。比如遇到年龄大的两口子，我就说祝你们和和气气白头偕老，老了老了是个伴儿，九十九都是伴儿。对方马上哈哈大笑，然后就问是否入过党团队，一讲马上就退。如果遇到年轻就祝福说小伙子，阿姨祝你幸福平安。小伙子马上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是你的福分，是咱们的缘分。小伙子请记住，你以后当多大的官都得当一个清官，绝不能当一个贪官，做多大的生意也不能做地沟油，这些都把咱老百姓坑苦了。小伙子说那是，马上哈哈大笑起来。因为现在年轻人有正义感的还是有的，看到不孝的人我就说别那么没信心，当年朱元璋还是个要饭的呢，要有志气。小伙子听后马上笑起来，我再给他劝三退，一讲就退。看到年轻两口子，我就告诉小伙子当多大的官都得当清官，不当贪官，当多大的官糟糠之妻不可弃。媳妇儿当然就高兴了。我说姑娘一定要当个贤内助，家有贤妻，男人在外面不做横事，祝你们家庭兴旺，事业发达。小两口呵呵笑，然后劝三退就愿意接受。看见孕妇我就祝福她生一个快乐健康的小宝宝，碰到姑娘我就夸她漂亮或是体型好啊、衣服好啊等等，总之把她们夸乐了我再讲，这样基本都愿意接受。也碰到有不听的、半听不听的，也有要构陷的，我就会对他们说世上有骗吃骗喝骗财骗宝的，就没有骗让你幸福的。对方说是啊，这样也能劝退了。只要是在马路上等人的或者是等车的，我都能上前去搭话。有时我看见两个人说的挺热闹的就不想说了，可是一想我今天不给他们讲，他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吗？这样我就上前说你们好，打搅你们一下， 祝福你们幸福平安。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神佛都希望好人平安。接着劝三退，他们也能高兴地接受三退。在常人中，我不太愿意唠常人嗑，但是要说起面对面讲真相的事儿，那可是多了事了。因为不同的人，师尊都能给我不同的智慧思维，去慈悲地对待对方。这样在面对面的讲真相的过程中，修去了我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很多的执着心。我真感谢师尊安排我们以这种形式修炼，感谢师尊的细心呵护。我出门前都请师尊加持弟子，请把有缘人送给弟子。到一个地方，我心里就想，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来此地救人来了，并发正念清场。回来后感谢师尊送给我这么多的财富，我替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要想讲好真相，首先必须学好法。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用半天入心学法，背法、抄法或者读法，整点发正念，每天都能发十多次正念，半天出去讲真相。每次发正念，我都清理阻碍众生得救的，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从而毁掉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把法轮大法好撒向每个众生的空间场中，让众生都来听真相得救。如果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不听的多了，我马上找自己，看看是不是起什么心了。凡事找自己，用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一个两个讲不通也不气馁，不灰心，接着讲。这样从开始一天讲三个五个，到现在每天都能平均讲30多个。如果没有时间讲够，请师尊加持第二天补上。果然第二天师尊就能安排更多的人来听真相三退，特别神奇。但有时状态也不好，有时走好长时间路都不想讲，因为我也是多次遭受过迫害的，怕心时不时的上来。我知道这是人心上来了，马上请师尊加持弟子修去名利情。我是干什么来了？我不是大法弟子吗？下世住持正法的大法徒吗？我就应该做好我应该做的，这样也能很快突破自我，很纯净的去讲真相了。其实我讲的也不算是很好，但是我的心愿就是师尊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不打折扣。讲真相的时候都得用心去做去讲，都得去实践，这样每天都能修去很多不好的东西，心性每天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秦皇岛大法弟子的文章《工地集市救人忙》。我们河北秦皇岛某庄的学法小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每周固定周一、三、五下午集体学法，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讲真相、劝三退。这里讲几个救人的小故事。一、工地讲真相、劝三退。紧挨我庄的公路重修重建花了1-2年时间，期间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们经常去讲真相， 三退保平安的来了，都赶紧退。今年夏天，看到到工地上有一些人在干活，我和一同修过去帮筛沙子，边筛边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懂，没听过。我简单的说了几句，他非常感兴趣，让我进工棚里好好唠唠。我说别耽误你干活，领导会不愿意的。他说没事儿，我就是领导，我是村里一把手，刚花了72万买来的。以前我是个杀驴的，挣了不少钱，买了这个官当。我说以后可不要再杀生了，造业呀。他说有人跟他说过，他现在知道了，他女儿都傻了，不认识人，花了20万也没治好。我和他讲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讲法轮大法好，让他女儿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他信。他不是党员，把团员退了。他还说别人给他算过卦，说会遇到贵人，今天可遇到了，叫我们改天一定要到他家去串门，给他老婆和女儿讲讲，他要让家人好好招待我们。我说我们不会在你家吃饭的，我们要在你们村里讲真相，行不行？他说当然行。我先用大喇叭在村里喊三退保平安的来了，都赶紧退。我笑了，那不行，对你的安全不利，绝对不行。我们走时，他一再地说谢谢，一再地叮嘱我们去他家。遇到一个装聋的，有一次从南方来了一批人，大约40-50人，在邻村租的2层楼。我们先给工头讲，工头退了，有时还能帮着讲，别人也都能跟着退。过了些天，我们去问来新人了吗？工头领我们到屋里，工人干完活正在歇着，于是我们一本一本地发真相期刊，又一个铺一个铺地讲，又退了好几十人。有一个30多岁的人总是装傻，说自己耳朵聋，跟他说啥都说听不着，怎么讲也不肯退。别人说他耳朵有病，不会说话。第二天我们又去，看见他在洗衣服，我对他说你真干净，这些人中就你穿的最干净，还知道洗衣服。他说里面的衣服脏，他受不了。我说你这不是会说话吗？他说他跟领导闹意见了，今天没上班就洗衣服了。我说三退保平安还得退了，不退没有未来呀，这都是为你们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他说他家有5口人，3个孩子，大儿子都19岁了。我说你才多大呀，怎么有那么大的儿子呀？他说我们是半路夫妻，一个庄的，他带了3个孩子，我俩又生了一个，现在是6口人了。我说这两家合到一起过多不容易呀，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家和，家和万事兴，你们家庭一定和睦。他一听就乐了，说家和好，退，谢谢谢谢。我这个党员怎么办呢？有一次我们4个人去讲真相，看到路旁有一群民工，上前一问，原来干完活要回山东老家了。我问谁是领导呀，有个民工告诉那个事，我就过去跟他说告诉你一个福音，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挣钱，也得挣了钱平平安安的回家呀，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他说我是团员，给我退了吧。这时有个声音说我是党员，你在讲什么呢？是反对共产党。我笑着说你是不明白呀，你要明白你绝不会这样说的。我一边给他讲，一边发正念清理他背后不好的因素，他不吱声了。我拿出许多资料和光盘发给他们，这些民工都要，这样我们边发边退，退了有16-17个人。这时那个党员说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党员怎么办呢？我说人人都给机会的，我也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他说好好，就这样几乎全退了，解开他们心中的结。去工地讲真相时，有时被人撵被人赶，但是我们不灰心。有一次走到一个修路的工地，刚讲了一句，那个工头就恶狠狠地撵我们走，同修们心不稳就走开了，我没走，因为只有他明白了，那些人才能退，我就不走，和他唠别的话，再插讲真相，他还是赶我走，我还是不走，说大哥你还是不明白呀，你要明白你绝不会这么说的，你们别耽误活，手别停，就听我给你们讲，看看有没有道理。这时他说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不吃药死了？我说有病练法轮功都能练好，你看我身体多好啊， 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为什么有人练法轮功还会有病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老师教一班学生，为什么有人打100分，有人打0分？是老师的问题吗？不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吗？他说，有道理，有道理。我接着说，老师教啥，学生得按老师教的去做，没做到或没做好时，就会有这事那事，那要当成是有病了，那就得吃药或上医院，是不是呀？他说，是这个道理。我又接着给他讲真相，最后他退了，他身边的人也退了。这时同修们在那边讲完也过来了，我们又往前走去救人了。二，急上讲真相劝三退，公路修好了，民工都走了。今年我们又开创了赶集讲真相的环境，暑假时协党开秘密会议，到处是便衣警察，因为知道集上有讲真相的，所以赶集时也会有大头目来赶集，我们就智慧地做，不到集上讲。下了公交车，路上几乎都是赶集的人，我们就在路上和世人搭话讲真相，这样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边走边说话去赶集是很正常的。我们开创了集上存自行车的那个环境，因为人很集中，尤其是取自行车电动车的时候，要往车上装很多东西，有时间说，再就是帮他们扶车子或装东西，他们会很感激，然后开口讲真相。但是开创这个环境也很不容易，刚开始自行车收费人员见我们讲真相不愿意，赶我们走，我们每次讲完真相离开前都买西瓜分给大家吃，这样有的人态度就缓和多了，但有人还是不给好脸色。我们有时帮他们摆放车辆，并帮他们收费，刚开始他们信不过我们，总用眼睛看着我们收钱，因为他们之间都互相看着，怕对方贪污钱。再后来，他们在钱上非常相信我们，说我们比他们自己人都信得过。现在每次赶完集，他们都嘱咐说下次早点来帮忙，因为他们人少车多，忙不过来，而我们无偿干活不要工钱，还信得过。其中有一个看自行车的人，有很多同修给他讲过真相，他不听也不信，还骂骂咧咧的，给真相期刊也不看。我第一次去给他讲，他不听，第二个集看见他捶腿说腿疼，我就说，你念法轮大法好。他问，念就好使啊？我说，你得诚心念。他说，那好，我念。以后我见到他就讲法轮功神奇的实力，后来再劝他三退，他说，那好，退了吧。三退了，买卖好了。一天我在集上给一个卖虾的老人讲真相劝三退，开始他不信也不退，我说，你退了生意都会好的，他听了就退了。这时就看见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过来问，给我来一斤虾。接着又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也买一斤，不长时间他的虾就卖完了，旁边的几个人一看也都同意三退了。现在我们把真相纸币拿到集上兑换给小贩做零钱，这样集上的人都在花真相纸币，流通的很快也广。冬天时在集市上有一个卖冻豆腐的，生意不太好，我们就跟他讲真相，帮他卖豆腐，他高兴地退了。那天他的豆腐卖得很好，下一次赶集市见到我时，他说，我真愿意你们来，你们一来我的豆腐卖得可快了。张顺李顺有一次在集上遇到两个中年男子骑在摩托车上好一会儿没走，好像就在等着我们似的。我赶紧走上前去问，你们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没听过。我说，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还入过团呢。我给他们讲完真相，一个说，给我退了吧。他姓张，我给他起个张杰的化名，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是另一个人说，我也入过团呀，我姓李。我说，那就叫李顺吧，干什么都顺。先前那个人说，我也要叫顺。我说，那就叫张顺。他俩乐了，说好好。张顺李顺都好好好，谢谢谢谢。他们骑上车走了，边骑边说谢谢，都骑很远了还在挥手跟我说谢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我们的学法小组把讲真相放在第一位，除了学法时间雷打不动之外，其余时间主要放在讲真相上，家庭事务也都安排得很好。现在我们几个人每次都能退100多人回来，讲真相的经验越来越多，讲真相的场也越来越好，同修间的矛盾和间隔也没有了，因为每天忙得神采奕奕，不亦乐乎，见面不是学法就是讲真相的事， 旧势力制造的间隔矛盾根本就钻不进来。我看到有些同修讲真相时，三两个人围住一个常人讲，不听就不让走，我觉得这样给人感觉很不好。我们是这样做的，一个人讲，其余同修发正念，如果同修说不上话，别的同修可以插一句话，这样效果更好。师父说，救人数亦满，邪恶一并诛。一，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精进起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尽快完成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注一，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音三杰》。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乡亲争相传真相，一家兴旺又安康。我是一个乡村医生，今年79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人家都说我这老太婆像60来岁的，而我自己感觉我的身心状况像40-50岁。我的精力十分充沛，一骑上那辆老式大轮自行车出去讲法轮功真相发资料，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起初我是往人家门缝里塞，却发现有些人不珍惜，但那起我就全都是当面给资料，当面讲真相。小英子今年70岁，是个媒婆，她原来已生病，那天来我这里给我诉说她头疼脚疼，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我说，你是不是做了对法轮功不好的事了？她想了一下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说有一天见自家门缝里加了一份法轮功真相册子，因害怕就叫孙子给烧了。他问，这可怎么办呢？我说，你得弥补这个过错才行。他说，怎么弥补？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叫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真相材料是救人的，邪党说法轮功如何如何，那都是欺骗咱老百姓的。以后你见人就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并叫人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就能弥补你的错误，还会有福报。小印子说，这好办，我这就去。走时还和我要了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说要去发。2个月以后，小印子高兴地来了，与我说，照你说的做了，还真灵验，我的病全好了。其实我这才告诉了51个人记住法轮大法好，你再多给我些真相材料，你表妹也要去发力。表妹在外地一家制钉厂工作，见她母亲身心变化这么大，对大法深信不疑，也要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发给了厂里的同事看，时间不长，她的糖尿病也好了。现在她只要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真相资料给她送过去。前街的包工头知道法轮功真相后，就要了真相资料去发给手下的民工。有一天他骑着电动车在公路上行驶， 被后面一辆面包车撞飞到前面一辆车的顶棚上，又滚到车轮前，那面包车竟然立即刹住了，电动车被撞坏了，他却毫无损伤。他的母亲原来腿脚不利落，拄着双拐走路，自从听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以后，他就每天早晨念六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下床。时间不长，他就扔掉了双拐，行走自如了。他见儿子奇迹般的遇难成祥，激动不已，对我和同修说，亏了你们叫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不儿子就没命了，俺算又捡了一个儿子。同修说，你感谢李洪志师父吧。东邻居家的男主人原先十分懒惰，女人性子急，两口子经常打架。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又给了他们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他们听了看了，不但都相信，男人还自动给别人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帮着传真相。不久，男人从懒得出奇变得非常勤快。五年了，夫妻俩没打架，日子过得很红火。西邻居女主人是个婴儿瘫，50多岁，她很相信法轮功的事，经常给人发真相资料。男主人在外打工，他的老板跟他要大法资料等，他都给提供。他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女人拖着一条腿在家种地，养母猪，喂肥猪，饲鸡鸭，事事都顺利，样样都兴旺。每逢过年过节，儿女孙子亲朋好友邻居摆设都来看我，我都事先准备好真相资料，给他们一人一份作为礼物，他们都高兴地拿回去看了再传给别人，结果都受益了。我娘家外甥拉钢板时被躲前边一老人急刹车，钢板压扁了驾驶楼，把他肋条压断了9根，医生都说没救了，他却没动任何手术，奇迹般的康复了。村里原支部副书记脾气不好，早先给他讲真相送资料，他不让进门，一去他家就往外撵我们，后来给他讲多了，他也看到乡亲们的变化，就相信了，并且做了三退，结果原有的一身病都好了。世人在相信大法传播真相中得到了福报，这福报正促使更多的世人迅速觉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法国广播电台天堂存在的证据引起轰动。法国广播电台2012年12月4日刊登文章说，人死了就化为乌有，这点大家都知道，然而有时也有疑惑，死后还会有生命吗？或许真的有灵魂，更有甚者还能上天堂，可能绝大多数人对死后还会有生命存在保持怀疑态度。然而一位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却信誓旦旦地宣布，他已经证实生命之后还有生命。他刚刚在美国出版了《天堂存在的证据》，书一出版就很轰动，打破了出版社的销售记录。元月份这本书就要在法国出版了。天堂是存在的。10月15日，美国新闻周刊头版头条大字标出，天堂是存在的。这等于向数十亿充满疑虑的凡人证实，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生命。天堂在哪里？就在你的头顶，伸出你的手，朝向骚动不安的天空。在天空的深处的深处，一缕光线泄露了天机。啊，这就是上界的启示。新闻周刊的报道源自《天堂存在的证据》一书的作者，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该书的作者，
神经外科医生艾本·亚历山大三世身上了。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讲述的就是艾本自己如何从一个地道的怀疑论者转变成一个信仰死后还会再生的人的。确切的讲，他是在一次深度昏迷后接近了天堂。他是在昏迷第七日苏醒的。第七日那么富有象征的数字，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为我们带来了他不可思议的体验。他在云端飘着，在一个声音感觉好似雨滴，但他又不会把你弄湿的地方。他在一个每样东西都明显不同的世界上，遇到了一些光的儿女，也遇到了人世间每件东西的一角，比如波斯地毯的图案，蝴蝶的一个翅膀。在进入天堂的整个过程，一位年轻的女子陪伴着他，他们之间使用思想来对话，但他对他说的话感觉很清晰，语调特别缓和宁静。他对他说，你会永远被爱着，你再也没有道理感到害怕，谁也不会对你做出不好的事。艾本医生从这次死亡旅行回来后就深信，人的意识超越了复杂的大脑运行的范围。他的著作让美国震动和不安，这是因为这位医生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儿子，是在一个严肃和理性的科学世界长大的，最后自己也成为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现在他在与死神搏斗后带着记忆重返人间，当然他记忆中的这个鄙视其实是古典的，我们并不陌生，天堂的形象也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死而复生的经历，艾本医生的经验并非孤立。自从穆迪教授的研究于70年代公诸于世后，一般把艾本医生的这种体验称之为死亡临近或濒死经验。但同样也存在着另外一种体验鄙视真实存在的状态，比如临近死亡边界出现的意识状态，或者活着的人可以与死者联系的经验。15年前公布的一份研究的结果也令人震惊，4%的西方人产生过类似的超越人世的体验，这个数字具体落实下来就是大约250万是法国人，1200万美国人，2000万欧洲人。2001年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公布了心脏学家罗梅尔的研究，书中仔细描述了344位心脏停止跳动后被救活的病人的情况，其中 18% 讲述了他们死而复生的经历，他们的见证惊奇的相似，比如走出自己的躯壳，穿越隧道，看到天上的景色，与光的儿女交流。从那以后，全球各地收集到许多见证，见证的内容大体上比较接近。1981年成立的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旨在研讨濒死经验和灵魂脱体，或者看到他人灵魂出窍等其他现象。这一组织的缔造者 Jeffrey Long 认为，濒死体验是真实的，不同年龄的见证者，各种国籍，各种宗教都有，他们倾诉亲眼看到或者听到类似的东西，他们当时处于下意识或者远离躯体的状态，任何生理学家都无法解释这一神秘现象。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